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那哎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齁。在这一两个月呢，全球的股市齁、哦、波动非常的大齁。常常呢不是暴涨就是暴跌齁。所以很多人的投资呢这个资产呢也常常一下子这个上一下又亏损。这个对账单收到之后呢，有些人看到这个数字啊，总是会觉得有一点伤心啦齁。那好吧，那我们看一看齁，在这个下半年齁，八月份呢整个基金市场的表现绩效到底是如何呢？今天一样齁，我们在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余旺，请余旺呢来跟我们回顾一下八月份的基金绩效的表现。余旺早安。
季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我讲的话，七八月的股市的震荡真的让很多投资人的心脏快要受不了，对不对？
对，没错，上上下下可能涨三天，大家都心开始觉得有点恢复之后，突然又开始下跌修正这样子。
就是本来期待涨的，好不容易涨了之后，一天就把它全部跌回来，而且还要多跌一点点这样子。
对，没错，其实就整个的状态，就整个市场，我觉得波动就稍微会比今年上半年就是大很多了。而且今年上半年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是小小拉回，然后上涨的趋势居多。
是，
但是现在整个从七月份开始的话，我觉得这七八月份就是上上下下的波动。对，所以投资人其实在这段时间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齁，整体在台湾合法这个销售的基金里面呢，整个的股票型基金的绩效表现，我们先从这个表现比较好的类型的股票基金看起。
好，那其实在八月份呢，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型基金的话，如果用元币来看的话，股票型基金大家交出 1.6% 的报酬率，
还是有上涨就对
了。对，然后如果我们转成美元的话是 2.95、也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多数的货币可能在八月份对美元都比较强一点，
对，
所以它本来的 base currency 只有 1.6 嘛，然后变成美元只有 2.95。好，那表现比较好的其实大概是比较偏东南亚的标的。
哇，东南亚的股市已经沉寂很久了，尤其像什么东西啦，东南亚基金，我记得好久都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榜单里面，不管表现好或表现不好，
是
几乎快已经被遗忘了。
对，但是这一类的标的，我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嘛，今年上半年亦或是去年，其实那个股市的上涨是一路往上走的。
是，
对，那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 想过去这几年每次我们会提到东南亚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波动比较大一点的时候，东南亚市场其实通常比较容易跳出来，
嗯，
因为东南亚市场很浅碟，然后呢就有时候诶钱很容易进去又出来嘛，
嗯，
对，所以你看表现八月份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印尼股票。
印尼股票这个在我们的榜单真的很少很少出现齁。不过我记得在台湾的基金市场有一阵子齁，我们的基金业者非常喜欢推所谓的双印基金，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印尼，对不对？
没错。那其实印尼的股市其实它在8月份的话它指数大概上涨有 5.7%、
嗯，
其实涨幅也蛮大的。
对。
对，然后在基金的部分的话呢，其实这个组别呢大概是一个月大概是 8.66%、
哦。
但是就像刚刚继父提到，虽然有一段时间我们推了很多那种双印基金。
对。
但是其实单独的像东南亚的国家单独单一国家的标的其实相对是少，
嗯，
就是说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用的是台湾合备销售组别嘛，
嗯，
所以我可能在台湾合备销售这类基金可能只有两只三只四只五只。
对啊，我记得印尼基金真的没有多到大。
对，没错，嗯，那所以其实只要稍微就诶稍微这几档基金的表现好或不好的时候，对这个组别的平均来讲就会波动比较大，
嗯，
所以大家也不要一些说诶所以还去看一下细看一下你的投资比例这样子，
嗯，是。
那像八月份的话这个印尼的这个标的呢，就是他们这个组别呢，美元报酬是 8.66%、
嗯，
可是过去三个月是 14.4%， 但是六个月是负的 0.6%， 一年是负3%。
哎，所以最近这三个月看起来就已经开始有在表现了，
是
对不对？
没错，哦，尤其是其实等于是你看最近三个月涨了 14%，
嗯，
但是呢，它光八月份的美元报酬就
8.66%。啊，哦，是是是，好，那第二名的部分呢？
第二名的话是泰国，
哎，也是东南亚股市哈，
嗯。对，泰国的话，八月份的美元报酬是8.3%，但它三个月是8.5%，六个月是3.8%，一年是-10%，
是，
所以其实它基本上还是走在八月份。
所以你看刚刚讲的不管是印尼基金或泰国基金，最近这一年来它还是属于负报酬，所以我刚刚讲嘛，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东南亚基金基本上被遗忘，也是因为他们表现基本上不是太好了，对不对？
对，没错。
好，那第三名的部分呢？
第三名的话其实就回到这种比较防御性的标的了，
嗯，
对，每次那个市场很跳的时候这一类标的就很容易弹出来，
跳出来，对不对？
很容易跳出来，
嗯，
所以呢，大概大家也猜得出来，可能不外乎这一些
公用事业啦，好，或房地产啦，
就是这些，
啊，
所以第三名的话，其实就是房地产的其他类，
哦，是，
对。那它的美元报酬有 7.75%，
嗯哼，
对。那其实往下面其实还有，像其实像这个是第三名的房地产其他嘛，
嗯，
我们看到第八名、第九名就房地产的亚洲、房地产的北美，所以你看。光十个组别里面，其实就有这个组别都跟房地产相关，
嗯，所以八月份房地产相关的标的表现都还不错哎，哈。
对，我觉得跟利息的调整，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大家其实都在期待嘛，对，
嗯，
大家都在等。对，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一类的标的反而就是会一些资金的一些 parking 的一个地方，
嗯，
对，会往那边流过去。
所以光是前十大表现比较好的基金的类型里面，房地产就占了三名的，对不对？
没错。
好，那其他的部分呢？
那第四名呢，就是产业股票的传媒通信。
哦，这个在我们的榜单里面。最近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哦。
对，因为他应该是说在疫情期间他就突然很跳。
啊，对
对
对，
从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就很跳。然后呢中间稍微沉寂一下，因为中间有时候走的电子类股不是这一类的嘛，
嗯，
因为传媒通信毕竟跟电子类、科技类、半导体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
对，那他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7.65%。
嗯。
但是呢他过去三个月是 3.7%。
是。
六个月是负的 2.34%, 然后一年有 17%。就是说其实这个组别就是八月份的表现。显特好，其实过去三个，
嗯，
六个月，其他的绩效表现都
并不理想，对不对？
哈，对，嗯。然后再来下一名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
哦，
大概
台湾中小型股票八月份表现还不错，啊，
对，它大概有
7.27%
左右，
哦哦。
其实这个是相对上来讲，因为以台股的指数来说，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台股的指数嘛。那台股的指数其实在这一段在八月份的其实表现，其实老实讲，
不是很好啊，
不是很好啊。
所以像这个加权指数表现不是太理想，可是中小型类股表现不错，表示说，像这种上柜的股票的话，在这段时间里面，相对来讲比大型股来得好，对不对？
就是整体相较起来的话，就大型股，因为大型股大家想嘛，如果我们的指数都才涨那个零点多，整个八月份，
嗯，
那 引导指数的都是大型股，
对吧？全指股，
全指股、嗯。所以那时候指数涨很多的时候，这些全指股都很可怕嘛。
对。
但我们指数是跌，所以肯定大型股就在八月份表现不会好。
嗯。
对，但是其实那就有一些中小型股可能就比较活跃一些。
嗯。
对，那它的整刚刚提到，它这八月份就有7%的美元报酬率。
哦。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印尼、泰国，所以就当然也会想到就是东协国家嘛。
是。
对，那东协国家呢，其实它的八月份的美元报酬大概也有7%。
嗯、
然后过去三个月大概 11.5、嗯、可是他六个月大概也是 11.45、嗯、然后一年是 10.63， 就是说其实他就是最近三个月才是他的主升段、
嗯、
但大家想想我们刚刚在讲印尼泰国的时候，其实六个月跟一年的报酬率都还是负值。
那请教一下以方，为什么在八月份的时候、嗯、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股市反而表现比其他的国家要来得好，他们的基金的绩效会比较好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资金的流动也是有相关的。就刚刚提到嘛，因为钱流来流去，那其实呢老实说在整个配置里面，当然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不同的机构里面，他们在做一些配置的时候还是有国家啦、区域啊这种资金的一些范围。那老实讲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亚洲区，就如果在亚洲区某些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就会吸掉某些市场的资金。
嗯，
但其实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其实像台股啊、日韩股啊，其实表现都比较波动些。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接下来展开的降息循环，所以美元大家会预期说它贬值，所以可是不是有些钱已经开始慢慢流出来，流到其他国家？那当然东南亚国家是其他很多资金选择的重点之一。
对，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相较起来的话，这些地方都会加资金的一个 parking 的一个停泊的地方。
没错。
对，但我刚刚前面一段提到嘛，因为资金流窜，可是呢这些国家其实股市的市值都不大。然后呢外资能够投资的标的老实说也相对是有限的。
是。
因为他们 liquidity 很重要嘛。
嗯、
所以如果一个投资它对于这个流动性很强的话，那大家就会知道它就是钱来得很快可以进去，但它出的时候也会出很快。嗯、
是没错，所以就外资如流水。对，来得快去的也急就是了。好那接下来还有其他在十名以内的榜单有哪些基金呢？
再来的话其实大概第7名是巴西股票。
哦，巴西股票又回来了。
对，是的。然后巴西股票的美元报酬是 6.8。
嗯。
然后呢三个月是 4.13, 但六个月是-8，一年是-0.6。
哦，是。OK, 那还有呢？
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虽然中小型，台湾的中小型入榜了，对不对？
对。
台湾的大型股也入榜了。
啊，真的吗？
对啊。
我们还想说八月份台股波动那么大，他居然还跟入榜，不简单。
对，而且你想想看我们的指数才涨多少，指数才0点多啊。
是。
我们指数涨的并不多，但是其实就表示说这些标的，就应该讲说这些基金经理人他们选择标的在这一段回档整理、还有这中间这来回波动的时候，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是。
不过其实应该是八月份他们其实你看大型股在八月份大概是 5.4。
对。
但过去三个月是 4.89, 所以大家就知道就反映六七月的，尤其是七月的回档修正就蛮大的。然后半年是大概只剩下 6.7, 但一年的话就是台股不管是中小型或大型股大家都还是交出20%左右报酬率。
所以今年以来真的台股的基金、我们必须要讲真的胜过全球很多基金就对了，对不对？
是，
可以这么说哈。
对
啊，台湾之光不错哈。好，我们没有漏掉的哈，前十名我们已经报完，就跟刚刚以方所说的以这个东南亚国家表现相对比较高，当然还包括台湾的这个股市，不管是中小型类股或者是大型类股的基金，在八月份的榜单里面都是挤进前十名，而且的报酬率至少都有超过5%以上嘛，对不对？
是的。
嗯哼，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以方来揭晓其他的榜单。
谁的灵魂碎片铺满荒芜房间，隐形却比荆棘尖锐，现实对着梦狩猎，有伤口却不了解，怎么熬过无声黑夜？逃避没有出口，谁敢承认犯错？勇敢才拥有真正的解脱。害怕颤抖的手，我学着何时紧握，给自己一个承诺。破晓的时刻，未来是我。
不要做后悔的影子，每刻重新诠释。生命在倒数计时，不够让我们奢侈，相爱就不要掩饰。逃避没有出口，谁敢承认犯错？勇敢才是我们唯一的自由。不再颤抖的手，阔步昂首的走，去实现我的承诺。破晓的时刻，未来是我的，尝遍了苦涩，倔强是我的，心会发光的，微弱却炙热，信仰爱就有可能。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金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每个月呢都会来跟我们揭晓 在台湾合法销售的基金的绩效排行榜，哈，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就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Yvonne。好，刚刚Yvonne呢已经帮大家报告了八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十大类的基金类型呢，有点出乎意料，哈，几乎都是东南亚相关的这个基金或者是跟房地产相关的基金啊。不过呢，台湾的是中小型基金或者是大型基金，在八月份呢。在股市如此震荡的情况下还是缴出了漂亮的成绩单，真的要给台股基金拍拍手。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表现比较差的基金，来一棒。
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呢，老实讲说实在的，我们用美元来看啊，其实它也没有太差，因为我们刚刚讲整体平均是 2.95 嘛。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前十名大概都是从 8% 多到 5% 到 1.4 左右。
是。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诶，那如果这样表示跌的会比较少一点，对吧？所以其实表现最差的第一名是韩国股票。它的、
台股涨，诶，韩国反而跌齁，因为我们的同时性还蛮高的齁，诶，结果他们表现比我们差，跌了多少呢？
他其实韩国的这个组别呢，他的美元报酬是负的 1.5。对，那其实它的元币大概就负的 1.92， 所以它其实的美元跟元币落差不大。对，那它其实八月份它是负 1.5， 但过去三个月是正的 2.4， 但是半年是正的 2.18， 然后一年只有正的 5.36。
它的表现基本上平平了，
平平啦，老实讲是平平。
对，跟台湾来比的话，真的有一段距离了。
这个我跟你讲，继父如果这样讲，全世界跟台股没得比
啊，也是啦。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今年到目前为止啊，台股的表现真的是名列前茅了哈。好，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的话是产业股票的工业物料。
所谓的第二名是跌最凶的第二名了。
对，没错没错。对，你不要看我，因为我们两个刚刚还在那个台股表现优异的那个情绪当中，
是是是，
所以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对对对，好，那表现比较差的第二名是
工业物料，就产业股票和工业物料。
哦，不管是韩国还是刚刚讲的这个工业物料，台湾投资人买的应该比较少了哈。
对，没错。其实因为台，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基本上呢，大家是。虽然我们的年轻一辈蛮哈韩的，对不对？去韩国旅游或是哈韩国的一些新团，可是我觉得投资标的上，其实大家对韩股其实没有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对，比较没有这么大兴趣。老实说是这样子，
是。
对，那工业物料这个组别呢，八月份的美元报酬是负的 1.32， 然后过去三个月是正的 0.57，
是
六个月 7.65， 然后一年大概涨了 10%。对，那表现第三名最差的是美国小型。
哎，美国小型股反而表现比较差。
对，美国小型股的话，其实它在八月份的美元报酬是负的 1.28， 然后三个月是正的 5.1， 六个月是正的 5.7，
是，
然后一年是正的 14。对，然后其次下来就会碰到中国股票的 A 股。然后我们跳过一个看一下中国股票，这两个是一组的，就是中国股票 A 跟中国股票。那他们其实大概在八月份的美元报酬大概就是负的 1% 左右，然后中国股票是负的 0.18。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应该是说八月份它表现大概微幅的负数，然后呢拉到三个月份大概也都是交出负的成绩单。
不，本来大家期待说中国的股市在下半年他们很多的这个政策陆陆续续出来嘛，
对，
应该会有帮助，但如果以这个股市的表现跟基金表现来讲好像帮助不大哦。
对，老实讲是中国的指表现的不好，不管是沪深300或是上那个上证啊，深圳300这些，什么上证 A 这些，其实表现其实基本上在八月份大概都是负3%到-4%左右。
是，
所以表现都不好。那像
那基金的跌幅还没有指数那么高了，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安慰一点点。
对，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表现最差的像韩国股市，其他那个南韩的那个 Costa 这个指数大概在八月份是负的 4.4。
哦，所以基金的绩效反而比这个指数的绩效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对不对？
对，没错。相较起来的话表现上是这样子的。
OK， 好，那其他的呢，在表现比较不好的还有哪些基金？
中间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有个中间有一个刚刚表现最差，第二名是产业股票工业物料嘛。
对，好，
那我们在下面也有还有两个产业型的标的，一个就是能源跟天然资源。
哦，那这个我讲大家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尤其像最近油价的部分，哎，一度也跌到这个70块以下，这个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了。好，所以油价最近的下跌 我想跟这个能源基金的建不好应该也是有直接的关系吧。
对，其实八月份基本上就是八月的表现，像能源类股的话它其实八月份的话是负的 0.47、但其实过去三个月是负的 0.18， 也就是说其实它就是这三个月的表现就是三班啦。对，但是其实它过去半年大家都刚刚基夫也提到嘛，油价也涨幅很大，其实过去半年是 8.18， 然后一年也有 7.51，
是、
对，所以其实它就这一我觉得应该就是从这三个月来表现的就是比较受到压抑一些。
没错。
那天然资源类呢、其实它天然资源它已经在美元报酬率在八月份它其实已经是正数了。
哦，虽然它表现不好可是它是正报酬的。
但是其实但如果我们看元币的话，元币还是负数，但是因为可能就刚刚提到、有些货币对美元相对是升值的，所以就把美元报酬也拉上来。对，那其实它如果用美元来看是正的 0.08。对，但是过去三个月还是负的 2.7， 然后六月是正的 8.7， 然后一是正的 5%。 对，那其实就所以其实刚刚在提到就是说产业型标的大概就占了三类嘛、然后中国股票 A 跟中国股票，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美国小型股是表现第三差，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就会补一个美国的中型是负的 0.05。
所以你看哦，表现比较不好的基金的类型里面都包括了所谓的中小型类股的基金，对不对？好，
对。
那相较起来，我必须要再讲一次，你看台湾的中小型基金名列比较好的前十名呢，所以真的再给台股基金拍拍手。好，好，那这个前十名里面还有那个表现不好的还有哪一个基金我们没有讲到的吗？
其实就刚最后表现的第十名吧，是印度股票。
但
印度股票美元报酬是正的 0.8，
是，所以它基本上还是正报酬，只是涨得没有比别人多就对了。
是的，没错。
因为像印度基金，以往应该也知道，在台湾还蛮多人买的齁。
对，其实印度的这个标的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台湾非常热，我觉得
有一段时间就是金砖四国那个时候吧。
但是其实后来也因为台湾也推很多双印嘛，那时候推双印，
我们刚刚也讲
过。对，而且我觉得印度的股市一直从我觉得回溯到从莫迪开始上台的时候，
对啦，
其实那个印度的股市就开始了一波，我觉得应该是说它的趋势，我们如果长期看起来其实趋势还是往上走的，但它中间就是上上下下的一些波动这样子。
这几年印度股市表现的确不错，所以我刚才也讲吸引了很多投资人开始去买这个印度基金齁。很多人大概都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买齁，而且听说获利也还是不错就是了齁。好，刚刚我们讲的是表现比较好跟表现比较差的股票型的基金齁。不过虽然说有些基金类型表现比较差，但还是很多是有正报酬的了齁，所以理论上还 OK 啦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债券基金了。债券基金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债券型基金的话在八月份的美元报酬是正的 2.2、然后元币是正的 0.93。
是，
所以其实在八月份呢、股债不管是元币或美元其实都是正报酬的。就是，但是所以我们债券基金我们可以用元币来看，就是尽量把那个货币的效果稍微降低一点点。那债券基金刚刚提了八月份的元币报酬是的 0.93， 那过去三个月有 3.16， 半年有 4.19， 一年又有 8.6%。那八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其实第一名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我们亚洲的货币在八月份对美元走得比较强。对，所以其实这个刚刚也反映在就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印尼泰国这些东协国家，他们其实在八月份不只是股市表现不错，其实他们在汇市方面对美元相对也是强势，
也是表现不错就是了嘛。
是的，
是。那哪些表现算不错的呢？
就刚刚提到第一名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嘛，然后第二名是南非兰特的多元化债券。对，那它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是 2.6， 然后三个月有 13%， 六个月是 12， 一年是 18。对，但这个应该不需要我跟继父多提了，就是波动很大，然后上上下下出现。
对，就基本上不建议大家买这南非币计价的一些基金就对了啦哈。对，
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市场的本地币，也就是说，所以大家发现其实我们在这个债券型基金里面，大概前五名里面有两个都是跟本地货币有关的，
而且都新兴市场吗？
对，其实你看，不管是亚洲或新兴市场，都是比较偏 新兴市场的，
嗯，
对，但只是说，因为亚洲债券当然包括了，哦，像香港、新加坡也算在里面嘛，对不对？对，但事实上，它整个区块上来讲，就比较偏新兴市场的这些货币的走势的，嗯，对，所以全球新兴市场本地货币在八月份它的元币报酬是 2.5， 然后三个月是 3.25， 但六个月只有 2.73， 然后一年是 5.98，
是，
对，然后再来第四名是日元债券，
哦，日元债券上榜了，
对，
哦，
日元债券的话，它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是 2.2， 三个月是 7.17， 但是六个月就负 1.5， 然后一年是负 4。
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很容易的联想到为什么日元债券表现比较好，因为日元在八月份升值的幅度还蛮明显的，对不对？
是啊，这个你看我们有啊，我朋友去日本玩的都跟我说突然觉得物价上涨不过他们都跟我说住真的涨很多，
是，
然后
买东西也贵了吧，
对，那买东西跟吃就是因为跟汇率有关嘛，所以就会也会觉得，没有自己好像去年上半年啊什么时候去的时候便宜嘛，
是，
相对起来是，
不过买日元债券基金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息，纯粹就是靠赚利差，对不对？
对，没错，
汇差，
汇差了，应该是汇差，就是没有利息嘛，对，就汇差这样子。
对，嗯，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也不太鼓励大家去赚这个钱啊，因为买债券基本上是要它有稳定的配息啊，它既然没什么利息啊，你买了汇率波动那么大，你也不一定赚得到就是了。好，好，那刚刚讲是表现比较好的类型基金，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大概是集中在哪些呢？
其实比较差的基金的话，就是其实就跟美元相关的，像譬如说，你看我们表现最差的第一名那个全球债券的美元倾向，就是它其实我讲，不管我们每次讲到什么对冲倾向，这都刀的两面刃嘛，
嗯，
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就很差。
是，
那它八月份的美元报酬是负元币报酬是负的 0.9， 然后三个月是正的 1.3， 六个月是 3.8，嗯，一年是正的 5.86。 那再来就是一些非投资等级债券啦，像什么大中华，亚洲啊，
哦，
对，这些这两个都是大中华非投资等级债券跟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嘛，
嗯，
那他们的元币报酬大概就负的 0.23， 负的 0.1，
那，
你说它跌幅很大吗？
也没有，
对，其实你看季夫，你看就是元币，我们已经看元币了，你看表现最差的就前四名是都是负的 0.多， 然后从第五名开始一些欧元的公司债，欧元的多元化债券，政府债券，
是，
还有通膨连结债券，其实它都交的是原本是正的大概 0.5 左右，
嗯，没错，
对，所以其实在八月份应该是说投资人可能会因为你选的标的会觉得在八月份你的心情会不太一样，
对
对，但是其实如果整体我们看整个组别来看，其实波动的区间其实不大的，
是的，
相较起来就是没有我们六，七月份的时候那么的上下的波动，那差很大，
没错，嗯，是，好，那我们看完了债券型基金的表现之后呢，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要来看个别基金的表现，嗯，还有我们从过去这几个月开始呢，也会帮大家看一下现在市场很夯的 ETF 到底在八月份的时候绩效又是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第一眼看 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都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以旺曾淑瑜。哎，请以旺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八月份的在台湾销售的整体基金的绩效的表现。好，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表现最好跟最差的股票型基金以及债券型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看个别榜单哈，个别榜单就是要看到底哪些基金哈在8月份呢，这个绩效不错，而且打败大盘，也打败同类型基金的平均的这个数字。因为可能很多人呢看这个类型的基金比较没有感觉，所以呢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一下个别基金啊。所以我们先从境外基金看起好了。境外基金粉，
对，这境外基金呢，这个月的榜单可能投资人一下听到会稍微的讶异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用原币来挑嘛，
啊对，
对不对？因为我境外嘛，我们都是挑，先挑它原报酬，然后才然后会提供一个新台币的报酬率嘛。
对，
就是大家等一下大家会发现说啊，怎么全部都澳币跟美元居多？
哦，
有没有看到？
是，
因为澳币其实今年蛮强的，然后它八月份其实它对美元升值了快要4%。
所以如果看这个美元报酬的话，对澳币的升值就贡献了一些报酬嘛，对不对？
对。
但如果元币的部分的话呢？
对，就是它是澳币的元币，所以它基本上元币报酬表现的就非常强。
是，
它如果转成美元就
更
强了，
更强了，
对，
对
更强了，对。
好，那我们看元币的好了哈，来，
那其实呢，对元币的第一名其实是红利的亚洲不动产。
哎，这呼应到刚刚我们讲的表现比较好的，有很多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嘛，
就是 REITs 相关的。
是是是，
对。然后，所以它的澳币的一个月，它八月份的澳币报酬率是8.8%。
嗯，
然后大家说，哎，那这很好哦，三个月 11.96%。但六个月只剩下 6.4%， 一年只剩下3%。
不过因为我们用外币买，如果你赎回它，最后还是要换成台币，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看新台币的报酬可能会比较有 feel， 比较有感觉。
但是新台币呢，其实澳币呢，对台币这一段时间都是升值的，
也是升值嘛，
所以数字变得更大了。
对，好，很开心，
很开心，
换成台币
没有用，没有
没有用。好了好了，那第一名是跟这个房地产相关的基金是红利的亚太不动产基金，对不对？
对，没错。它的转成新台币之后，一个月有10%
哦，不错哦。
哎、对，然后三个月有12.8%，六个月有12%，然后一年有8%。
嗯，
所以你看这个货币的加持效果很可怕。
很怕。
我们刚刚讲，它一年才3.27%，
没错。
它从澳，所以你看澳币对台币，也就是表示澳币对台币在过去这一年。它升值的幅度是超过4%以上的，
是，
所以其实吓人的、
嗯。
对，然后表现的第二名呢，其实是摩根的东协。
啊、哦，摩根东协基金，
对，
哎，这档基金其实是老基金哦，
我
记得刚跑新闻的时候，
我也买过
，我正要说，哎，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存活很久的基金哈、哦，
对，
哎，就是有一句话叫"活久见"哈，这是能够存活下来，表示它的绩效应该，哎，是可以受到肯定的哈。那尤其刚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揭晓榜单的时候就讲表现比较好的在8月份的这个股票的类型里面、哎、东协跟东南亚相关基金表现不错，你看他就哎这个跑到前面来了，对不对？
对。
所以他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如何？
他一个月的话，如果我们他基本上也是澳币计价，
嗯、哼哼，
所以一个月的澳币是 7.24%，
是
三个月有 12.48%， 然后六个月有 11.89%， 一年有 9%，
是。
那转成台币之后呢，他一个月还有 8.4% 多、
嗯、
然后三个月 13%，六个月 18%、嗯、一年还有 15%。
OK。
而且因为它这个基金它还用了澳币对冲、
嗯。
所以其实你就知道它那个效应啊就会更大了。
嗯。
对。然后第三名呢也是霸凌的大东协。
也是东协基金。
是东协基金、
哦。是是。
对。那它其实也是澳币计价排在前面。所以一个月有 7%、
嗯。
然后转成台币之后一个月有 8% 的报酬率。
是。好，那第四名呢，
第四名呢又回到了不动产。
哦、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的那个组别其实跟我们的单一表现其实是会非常呼应的、
嗯、
对，会很呼应的。所以这其实第四名是联博的全球不动产证券基金。那它基本上也是价一个月 6.8%， 转、
嗯、
台币之后又有 8%。
是。
对，那下面一个基金是比较，因为它
第五名的、
哦。第五名，它这个其实是联博医疗。
嗯。
但它其实是它也是因为这个级别是因为它做了澳币的避险。
是。
所以你看它表现的，它一个月的澳币的表现是 5.43%。然后转成台币是有 6.62%、
欸、我觉得、哦、这报这样的基金让大家比较能够、欸、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刚刚也讲了、第一阶段为什么要跟大家报告类型、哦、再来比照这个个别基金，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是蛮呼应的，可是、在个别基金的部分常常会跳出一些跟类别的表现、欸、比较不一样，像你刚刚讲、我们在前五名的个别基金里面大概就是不动产基金啦、啊，要不然东协基金面、欸、跳出了一个医疗相关的基金，这就表示说基金人在这段时间选股还算不错啦，对不 对,
对、嗯、而且加上这一档基金因为它有做澳币的避险、
哦、
所以你看就是它有货币的加，还有货币的一个
加
持性，加
持，
对、嗯、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在就像刚刚基夫提到的或那个单一的基金跟组别基金，其实在应该在，因为我们是用台湾这个合备销售的群组来算嘛、嗯，所以它其实会互相呼应。但是看到单一基金的时候，有时候它用的不管是股策略或它的货币计价的币别，还有用到一些避险的策略，其实都会影响单一基金的表现的。
嗯，是。
那再下来第六名就是富达的印尼，这我们跟我们刚刚那个表现最好的组别是呼应了。
好，那第七到第十呢？
第七到第十呢，就又像第七名是就摩根斯坦。成立的这个环球远见、
嗯、
那他也做了欧元避险，
是，
然后再来是摩根的泰国基金，也呼应了组别，它是美元计价、
嗯、
然后单一个月报酬率是9%、嗯、但因为是美元嘛，所以转成新台币之后就只剩6%了。
哦，好好好，对，那第九跟第十呢？
第九跟第十呢，就是陆博迈的像他的美国房地产，
是，
然后呢，下一名是摩根的菲律宾，
啊，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前十名里面， 摩根的基，就是摩根的基金，尤其是泰国啊、菲律宾，其实很跳的。
就他们在东南亚的这个布局绩效，
所以啊，像我们这种投资老人，以前买这种东南亚国家，不买到摩根基金，真是太少了，不太可能。
是啊、那时候的基金的类别也比较少，公司也比较少，现在很多选择就是
没错。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境内基金部分。这边所谓的境内基金，不是说投资台股基金，而是由台湾投信发行的基金。好，来啊、所以台湾投信发行的基金的话呢，在八月份的表现又是如何？个别基金哪一个基金拔得头筹是榜首呢？
哦，其实如果是八月份的话，其实境内基金呢表现第一名，大家会觉得这个老实讲，这档基金我也是第一次见，因为它是联邦的永续亚洲非投资等级债券，其实它基本上它的新筹是 14%。 那其实它呢，但是你知道台湾的投信其实在发基金的时候，虽然我们刚刚讲我们是台湾核销售，对，核备的基金，销售的基金，但虽然它是用它，所以其实呢不是只有新台币计价，他们也会发各种不同货币嘛。
是，
那这档基金它其实是人民币计价的。
哦，
它是人民币计价，所以它的一个月八月份的美元报酬是 17.3、然后新台币是 14.16。
不过暂且抛开计价币别的话，你光是看这一档齁，跟我们刚刚报的这个表现比较好的类型是完全不相干的。
对，其实是
你说它是投资这个亚洲非投资等级债，可是我记得刚刚我们在讲所谓非投资等级债是上个月表现相对比较差的类别。
对，没错。
哦，所以他也蛮厉害的了齁。好，接下来呢第二名又是什么？
第二名的话是富邦科技基金。
哦，其实坦白说这也蛮强。我们知道科技类股在八月份动荡蛮大的齁，他能够表现还不错，算是可以给他拍拍手了齁。
对，
他报酬呢，
对，他一个月的新台币报酬是 9.5。然后在然后三个月是 11.89, 六个月 13.8, 然后一年是 35%。
是。
然后第三名是元的电
通。这就呼应我们刚刚讲中小型的台湾的基金齁。
中小型基金。
对。
而且如果我们把那个组别往下看，你会发现是不是都是中小型基金居多。
那我们就把这个榜单报一下了齁。对。从第三名开始。到第十名是、
哦、好，第三名刚刚提到元大电投，然后再来是富邦精准，还有保德信的电投，
又是电投，
对，然后统一的中小
是，
然后统一的台湾动力，然后元大的富贵五十 ETF 的连结基金，然后还有台新的主流基金
是，
富邦的精锐中小、接口中小、新光的电投，
好，这
些
都是中小型基金的天下的。八月份，中小型类股真的活蹦乱跳的哈。好，那讲完了境内跟境外个别基金的表现，接下来就要揭晓 ETF 的表现了齁。那一样照惯例呢，我们就要排除这个正二啊反一的这种比较杠杆型的基金的表现，我们就看比较圆形的基金表现比较好的是哪一类型的基金，哪一个个别的 ETF 呢？
其实表现最好的就是圆形的基金其实是第一金的太空卫星。
诶，这个也很妙齁。
这个很妙，这个我们其实是蛮新的名字的，老实说。
对，因为它既不跟这个刚刚我们讲各个类别相关齁，然后呢它又是比较锁定特别产业，什么太空卫星齁，所以它一个月的表现多少呢？
它新台币的报酬一个月是 9.5,然后三个月是
23.86,
然后六个月有 33, 一年有 35。
所以你看齁，它知名度虽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可是它的绩效一年都有三成以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档基金也是比较新ETF 齁。
对，而且这档这个 ETF 我们之前在榜单也曾经看过，但是它可能没有这么跳在第一名让我们印象这么深刻。
所以如果说大家要去看这个投资标的的时候，当然热门的标的你经常去注意没有关系，但有时候可以去挑一些所谓比较冷门的标的去看看，或许可以创造不一样的绩效出来，也是能够帮你的荷包多挣一点钱嘛。好，那接下来呢表现比较好的ETF 还有哪些？
如果我们撇掉这个正二负一的话呢，表现再来的是元大的富贵五十。
哦，富贵大家听这个名字，贵就是
上
贵买的贵哈，所以它也是投资在电投相关的 ETF 嘛。
对，那它的话一个月的报酬是 7.8, 然后三个月有 12.23, 六个月 15.83, 然后一年有 39%。
是是是， OK, 好，那接下来 来还有
接下来的话是中国信托的上柜 ESG 30 ETF
也是上柜，不过它多了一个 ESG 啊，就是他们的成分股里面除了是上柜的股票之外，可能要符合他们的 ESG 的规范，对不
对？
对，
没错，就符合它 ESG 它的筛选的一个机制的标的物。
是，
对，那它八月份的话，新台币报酬是 6.76、不过这档基金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三个月是 6.6， 也就是说它其实就基本上是八月表现的特别好，
这个、对，没错，就涨这个月就对了哈。
对，没错，
好。
再来的话，如果我们就是刚刚提到，就去掉这些的话，就会回到像富邦的台湾核心半导体 ETF。那这个就是就像刚刚胡应家继父提的，半导体类其实在八月份波动很大，所以这个标的物其实还可以出现在我们榜单上，其实还蛮厉害的。
没错哈，
一个月的台币报酬是 5.23，
是，
然后过去三个月是 10.13， 然后六个月是 15%， 然后一年有 44% 的报酬率。
是，哎，刚刚就讲了，就是说，像出现的这几档 ETF 哈，像刚刚讲的富邦台湾核心半导体 ETF 哈，还有刚刚讲的这个元大的富贵哈，还有中国信托上柜的 ESG 这三档 ETF， 都不是大家常常在讲什么国民 ETF， 哈哈，对，所以呢，有时候这个随着 ETF 的档数越来越多哈，可多人就想说啊、哦，不想选就选一些大家常常在讲的国民 ETF。我真的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多看看别的标的，不是说大家一定要买，而是说多看看，或许可以掏出一些还不错的宝贝出来就是了，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榜单里面还有没有特别的这个ETF 的这个上榜的名单呢？
其实如果以我们整个看，像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富邦台湾的核心半导体嘛，然后再下来就是第一金的台湾工业精英30，
这又是很特别的，
对，这也是。然后再下一个是什么？富华台湾科技优席 ETF。
大家看一下哈，听一下，刚刚我们讲第一金在刚刚报榜单就有两档 ETF 出来，他们公司发的 ETF 都比较特别，都锁定在有些特别的产业或特别的领域里面，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太空卫星，对不对？还有刚刚你讲的台湾工业精英齁，都是锁定在比较特别的族群齁。这个发行的特色有时候也会是变成一个投信公司他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就是
对对
就是一个策略吧。我觉得他们的产品策略就是可能我知道有些投信是喜欢看到人家发了一档标的，然后就开跟进，因为觉得看市场的反应嘛，跟进。但有些投信呢，其实就会觉得，我想要发行一个，可能就是不跟别人同类太相似的，
没错。
然后比较有一个比较 unique 一点、比较独特一点的这种 ETF， 那么觉得在行销上面的产品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没错哈。好，刚刚帮大家呢整理了八月份的在台湾合法销售的基金的整体绩效哈，不知道您是赚钱还是赔钱呢、啊？没关系，赚钱的继续啊，赔钱的话，希望在这个未来的几个月呢，都可以由负转正啊。今天非常谢谢诚心台湾负责人遗忘曾淑云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遗忘，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说不出来。
蔚蓝的珊瑚海，错过瞬间苍白，当初彼此不够成熟坦白，感情不在，笑容勉强不来，爱上爱珊瑚海。怎么撑开，只是一切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贝克林曾什么期待，
等花儿开，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咸咸的爱，
想不出还有未来，
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银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
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